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尊贵的旅客，搭乘我们无限飞行号一个钟头的航程。那晚上不能说晚上，是傍晚，对不对？
对的，黄昏时间。
对的，黄昏时间啊，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大家更要珍惜这一小时，六点到七点。
怎么有点秋天的感觉来了呢？
对呀、
就是很感叹嘛，文慧老师。
我们说什么呢？伤春悲秋，开始有一点秋天悲凉的味道了。但是秋天其实呢很丰富的，
对，
你看看外边的颜色，哇，五颜六色，夏天都是绿油油一片，对不对？或者是浓郁的绿，然后呢到了秋天你就开始发现原来大地还有这么样多的色彩啊，
有黄色，有土色，然后你发现
金黄色，还有像橘子一样的颜色。
哎，对的，秋天当季的水果。
对，还有呢还有天蓝色。不是天空哦，是有些叶子在转换的时候，它会有天蓝色，
过渡的颜色。
对啊，对。
哎，真的是啊，文慧老师，而且呢，现在这个天气呢，就是有点阵阵的微风，吹拂过来。
早晚，中午还是秋老虎，挺厉害了。特别看看呢，内地呢各地的气象报告啊，中午还是很热，甚至有些地方呢高达40度，摄氏40度。所以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提醒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您自己。要带伞，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还有可以的话呢带一瓶水，那以防中暑。那么早晚呢就是要注意那个温差了啊，千万不要像文慧一样感冒了。好，那8月31号，
多保重文慧老师
啊。会的会的，8月31号啊迎来了9月要开学了，
没错，暑假的最后一天呢、
对，那跟我们的旅客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因为可能您家里有孩子要开学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呢我们也关心了各位家中的小宝贝。那您呢，我们关心您呢就是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希望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的。
没错，这个栏目呢就叫做怕孕321。也就是我们响应呢4年一度的残奥会啊。
对了，
我们也来看看呢，哎，选手们的精彩瞬间，然后呢也来看看怕孕为什么叫怕孕呢，有一些的小知识呢可以送给大家。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听众朋友，可能呢在身体上呢有一部分受到限制啊，也就是呢残疾朋友。因此呢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聚焦在怕孕，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一些怕孕的点点滴滴高光时刻来告诉大家，也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限制，就算我们身体健康，可能心灵有一些的限制，好吧，我们身心健康，但是环境可能有一些限制，那无论如何呢我们总是呢或多或少面临一些的挑战跟限制，但这些呢都没有办法呢把我们拘禁的，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
是的是的，除了呢有新的栏目怕孕321之外呢，今天还是有不变的一些的好栏目呢可以陪伴大家，有诗篇导读，今天我们的进度呢到了诗篇第69篇的34到36节，这是最后读诗篇69篇了、所以呢我们一起来仔细的来阅读，然后呢就到我们的拐杖笔记祝林姑娘要来了，今天呢的分享已经到了253篇。
还有呢就是关怀热线啊，请您来说说心底话。那因应呢怕孕321这个特别的专栏，我们健康马起来呢
休息一下。
对，这两周呢就休息一下啊。我们看看残奥嘛，那么精彩，4年一度，对不对？
对。
好，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 诗篇导读。诗篇六十九篇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愿天和地、海洋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镇，他的子民要在那里居住，得地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这地，爱他名的人要住在其中。
神做他百姓的居所。赞美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对大卫而言，赞美神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因为耶和华不仅仅是大卫的主，也是全地的主，更是神百姓的救赎主。大卫总是能够以小见大地看到神对他全体百姓的心意。土地、城镇、房屋，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神慈爱和信实的象征，是神救赎的确据，也是神守约的记号。因为耶和华神不仅仅将他们的先祖从法老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更是应许将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甚至应许若他们的子孙遵守耶和华的约，必将永远居住在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尽管人总是悖逆失信，但神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大卫在被他的同胞逼入绝境的时刻，因为对神慈爱有深刻的领悟，就看明神必要拯救这群悖逆的百姓，并且使他们安居在神所赐的土地上。原来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就是神为他的仆人们所预备的。神不再以木头、石头做他百姓的房屋，永生的神要做我们的居所，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慈爱常常环绕我们，并且以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我们曾经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你寻找我们，将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尽管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孤单和无助，但是每当我们想起你的慈爱，我们的心中就充满说不出来的安慰。我们不再是世上漂泊不定的浪子，我们的灵魂已经在基督里寻得了安息之所，因为你总是与我们同在，你的恩惠常常伴我们左右，你的大能膀臂也随时做我们四围的盾牌。我们的主啊，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越发刚强壮胆，让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在你的居所中都不再躲藏，让我们都能更深晓得你的慈爱，明白你对万民的心意。因为有一天连赐你的人也要看见你驾云降临。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
更快，
和自己赛跑；
更强，
和自己斗拳；
更高，
和自己拼比；
更团结，
为彼此喝彩。
运动场上，每一个生命都在发光。
不只是竞赛，他们还是人生路上的金牌得主。
无限飞行号从8月31号到9月8号，连续两个周六日，和你细数帕运的点点滴滴。
3, 2, 1。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 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53，修剪。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我所栽种的小仙，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它扭断了，我不忍心扔掉它的断枝，死马当作活马医，我在花盆里挖个小洞洞，把它栽回泥土里浇点水，一个星期以后它竟然继续生长，长出两个小苗头，长得比之前还要高。相信大家也记得这一段小故事吧。从此以后小仙一直成长，它的体型很特别，不长胖只长高，两根小苗头一直向上发展，体态很修长，因为它太纤细了，长到一个地步，仙要负荷不了高度，开始弯腰驼背了。看着他也为他感到难受，我拿一个小小的棒子给他依偎着，好让他有个依靠，他算是挺立起来了。然而他继续长高，我只得换掉小棒子，那专门支撑兰花的支柱插进泥土里，用小绳子把小仙和坚固的支柱圈起来。这一会儿小仙更放心，长得更挺拔了。然而就是长高不长胖，我一次又一次替他更换支柱，他就一天又一天的向上发展。想到再这样发展下去也不是办法，就算我有更长的支柱，一味长高不长肉，对小仙的体魄、营养、整体的发展不一定有帮助。为了让小仙的生命成长，我得想个办法。回想当天小仙意外断了枝，我也不过把它插回泥土里，浇点水，它就复活过来。从半片小指甲那么一小块，长高到今天已经有我的手掌加上前辈那么长了。如果我再来一次，把小仙的两条分支每一条剪成三段，插进泥土里浇点水，或者它可以开枝散叶，长得更好更茁壮呢。想到这里我立即行动，好像医生动手术，我请童工帮忙拿剪刀、拿清水、拿挖泥土的工具，我开始动手术了。因为还是试验的阶段，未免试验一败涂地，我只拿小仙的一条枝条动刀，我把连着根部的三分之一的枝条留在泥土里，剪出三分之二再剪成两段，小仙的切口流出汁液，这手术却不小啊，我感觉他在淌血，我也有点心疼呢。然而伤口的汁液散发出生命的清新气息，安慰了我疼痛的心。我挖了两个小洞洞，把两条分支插进泥土里，就像昔日一样洗心浇水，为他拍照，记录小仙生命的关键时刻。因为我有外展的工作，不是每天都回到办公室的，我请同工多加留意小仙的状况。一个星期以后，给修剪成三段的小仙伤口顺利愈合了，坚挺伫立着，看来手术成功了。我带着信心把小仙的另一枝条重施故技，一分为三，这一回我更有信心，手势更纯熟了。转眼间小仙的两条枝条二分为六，整个花盆顿时热闹起来， 我和童工又兴奋地为小仙拍照，我们都相信动了分支手术的小仙会很平安，长得更健壮更茂盛。果然惊喜在后头，一个星期以后，首先截肢的小仙伤口不但愈合，甚至长出了新的苗头。我和童工们都喜出望外，欢呼喝彩，拍照，细心打量着小仙。我们的眼神不但带着喜悦和期盼，甚至越来越贪心，寄望着后来截肢的小仙，他的愈合的伤口同样会长出新芽。感恩的是，我们合理的盼望没有落空。在我们严密的监视和窥探之下，小仙后来的伤口真的冒出了苗头，渐渐又长出了新芽。先前的新芽越长越高，每个伤口先后都长出新芽了。二分为六的小仙现在变成了众仙呢、啊。我们期盼着它继续生长，为我们带来无限的生机、惊喜和盼望。
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唱。
对于这一次冒险的行动和结果，让我更加明白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如果小仙不像葡萄树的枝子，不给修剪截枝，它只能一直向上生长，但是它肢体纤细，没有能力自己挺立，支撑它的支柱高度也有限，终有一天它只能低头下垂着身子，生命停滞不前。但是只要它像葡萄树的枝子一样，忍痛给我修剪，化整为重，一分为三，二分为六，伤口长出新芽，往后它再长高，再给修剪，甚至可以繁衍出一盆又一盆的仙人掌，供给人们欣赏，真的是子子孙孙无穷贵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有很多的旧我，自以为是，固执，小心，自私，骄傲，贪心，各种妨碍我们成长，难以活出丰盛生命的弱点，很多需要给对付修剪的地方。如果你怕疼，依然固我，不愿意给上帝修剪的话，生命也只会萎靡不振，白占地图，却没办法活出健壮的生命，更不要说结果子，残疾的生命甚至会更萎顿了。反过来说，如果你愿意忍痛给天父修剪，把旧我给剪除，无论你是肢体健全还是肢体软弱的人，仍然可以让天父把你打造成为一个合乎他使用的宝贵器皿，展现独特的活力和风姿，活现奇妙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鼓励你谦卑地敞开自己的生命，正视自己生命需要给修剪的部分，邀请上帝栽培我们的阿爸父，修剪你的生命，使你属灵生命更茁壮成长，结果累累，得以品尝生命的佳果。
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什么。你是唱在你里面，你也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的点滴细节当中的体会和感悟。
我祷告，我感谢你爱不止息，一天心思一天，愿能更多认识你。我决定跟随你，你就是唯一。求主恩与降临，一生活在基督里。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愿我的分享成为大家的鼓励，在追随基督的路上一起经历他的爱与看顾，努力地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行到一半呢，也就是呢傍晚时间的6:29。哇，您现在才加入吗？那好可惜哦，前面那么精彩的诗篇导读，祝玲姑娘的拐杖笔记，希望您要找机会呢回听，对，重温，对不对？
是的。
那刚才祝玲姑娘呢就分享了我们今年的主题
修剪呢、
啊？对对，修剪啊，我不知道呢，你喜欢被修剪吗？
嗯，
答案应该是
不喜欢。
对，
但是呢，哎，如果你把那个就是眼光呢放在我修剪以后呢，我可以成长得越来越好、
嗯，
我可以吸收养分的那个就是越来越有底气，你知道？嗯、我就是觉得，哎，这个修剪值得。
是我们都会这样想了，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就觉得、嗯、我不要啊！我觉得可以呢，从一些比较简单的层面来做，例如呢，嗯、你就把一些呢，哎，桌上的东西能不能整理一下？
收拾一下，
不要的，对，不要的，把它给呢、嗯、丢掉，
断舍离、啊。
这也是对，这也是其中一门呢，很容易学的修剪入门功课。嗯、那又或者是衣服了。整理整理，有些衣服你大概800年都没穿了啊，用800年太夸张，就代表你真的是
很久没有穿了，
而且
代表你可能不需要它了。
对，你可能这辈子大概也不会穿了，那就可以呢把它给捐出去，新新的捐出去，旧的呢可能就把它给丢了。那又或者是呢，哎，每一天生活当中有一些呢你觉得不应该有的习惯，能不能呢就把它给暂时呢止住，例如刷手机，躺在床上刷手机，这些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做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也对我们的祝玲姑娘有很多的回应，老朋友都来报道、嗯、
是的。你看劝慰子呢就说了，听到小山姊妹在情绪病中康复过来，真为她感谢神，祝玲老师就是小山姊妹生命中的天使。
嗯，玉琛也来说了，祝玲老师，是的，没有人渴求苦难，但走出来的人却看苦难是那么样的可贵，因为经历到了神的真实和生命的成长，以及看到学到体会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是平常安稳的时候不能明白不能得到和领会的。为祝玲老师和小山加油加油。
哇，这是诗人啊，玉琛弟兄、嗯、好，再看看西福月的回应，他说听到小山姊妹的故事，在他无奈无助状态不佳时，却被观察细微的祝玲老师注意到了，令他的人生有了方向、希望、动力、色彩、曙光、嗯、顺利的考上大学。虽然依旧有坎坷，患有情绪病以及呢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感恩的是依旧努力前行，顺利毕业了，自力更生，疾病也完全痊愈了，真的是很感恩。
嗯，那祝玲姑娘呢统一回复，劝慰子、玉琛、西福月，苦难是宝贵的资历，经过以后我们都可以像小山一样作为别人的天使。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另外一位天使，我们的叶弟兄出场。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嗯 yeah.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嗯、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
正在接通无线关怀热线。
喂，你好。
你好，你好，叶弟兄。嗯，平安平安。听你的声音呢、啊、今天好像开朗了许多啊，叶弟兄。
对呢。
嗯，
我每天都读圣经，我现在读马太福音读到希伯来书嘞。
哦，从马太福音读到希伯来书。
对。
嗯嗯，每天读多少呀？
有时候读十几章，有时候读一卷。
嗯嗯嗯，您自己读吗？
自己读啊，声音发出来。
哦，开声读。
嗯
嗯, 嗯，是，哇，好棒哦！持续了多久啊？
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是、
嗯、
为你感恩，叶弟兄，也为你点赞，因为你有坚持在做这件事情。我记得应该上一次我跟您聊天啊，跟您谈话的时候呢、嗯、就是你也有告诉我，你说其实你有读圣经，就是有试过读，但是每一次呢读一读呢就会忘记，对吧？就是不会把这些话呢记起来，然后呢我就鼓励你不要放弃，要坚持。嗯，不一定呢每一天都要读新的圣经，有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比如说这一周您都在读某一章，就是每一天就读几句，然后呢一个礼拜呢就读完一章的圣经，然后您可能就隔一个时间，可能隔个两周，然后再重复的来读之前所读过的，希望呢能够把神的话呢能够慢慢的记在脑子里。
对。
嗯，还记得吗？上次我好像也有跟你分享过。
嗯，有点印象、
嗯、有点印象。好，很棒很棒，那你就继续努力哦，每一天都读神的话。
嗯
嗯，那你最近呢有工作了是吧？
嗯，有，交通劝导员。
交通劝导员。嗯，具体是做什么的呀？
做什么？我自己就是看见那些电瓶车人没戴帽子的，
嗯，
闯红灯，还有那些有棚盖起来，但是我自己都不管这些。
嗯，那您管什么？
自己坐在那里玩，坐在电瓶车上。
嗯，
身穿那个执勤的服装。工作的时候带着耳机听你们良友电台。
哇，你很努力呀、啊、一边工作一边听节目。
哦，听你们良友电台，拥抱梅金，还有还有什么快野马呢，这些空中辅导都有听。
嗯嗯，很棒很棒。但是您坐的地方应该也是人来人往啊，车来车往的，对吧？
嗯，对，有棚车盖起来不会晒着。
是是，因为最近天气也很炎热。嗯，那有没有多喝水呀、啊、有没有多补充一些的一些的电解质啊？
有。
嗯嗯，行行，也要注意这个防晒哦。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准备一个小风扇吹一吹？
嗯
嗯嗯，是是，不要嫌弃我这个婆婆妈妈啊。就是因为现在户外呢真的是挺热的，特别是大中午的大下午的，在那里呢可能都有30多度的高温，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会就是会中暑啊，那些我们也会担心，好吗？
哦，
嗯嗯，那你做这个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做了多久啦？
嗯，有20来天了吧。
那你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啊？你在就是做了20多天，适应吗？觉得辛不辛苦？
觉得没那么辛苦。我跟那个中介就队长说，我就每天站在那个税务局旁边，他说可以。
嗯。
就在那里，他早上晒不着，晚上也晒不着，下午也晒不着。
是。
他问我住哪里，我说 离家近的地方，
嗯，
他就这样安排了。
是是，所以他也给你很好的安排。离家不远，离家多久啊？这个路程？
嗯，没那么长，五六分钟就到了。
哦，那很近哎。那你有没有为你这个还不错的工作、很好的这个安排感谢神呢？
有，自己有时候就是信着没有信心，有时候自己软弱，也没有感谢神，但是内心还是跟神有好很好的关系。
是是，所以我想你也是通过这个读经啊，嗯，你知道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你的力量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所以你现在做得很棒啊，每一天都有读圣经，坚持了一个多月了，所以叶弟兄鼓励你继续的加油努力。信心呢是需要操练的，你现在呢，慢慢的找到那个操练的方法啦。
哦，自己就是，虽然一个人没有那些朋友，但主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
嗯，哇，好感动哦！这个话从你这里说出来哈，跟我从前认识的叶弟兄好像不太一样哎。
对。
那你现在这样工作啊？妈妈她也为你开心吗？
我去工作妈妈很开心的。
是是，
她我妈妈就是她也身上病了30多年了吧，她好像很争气呀，赚钱也很能挣，
嗯，
培养我们长大。她好像就是声音太小，跟别人发生过节她从来不会好的，
就是
她就是比较记仇。
哦，是是，你在这里也把妈妈的秘密给说出来了。
对对，他如果别人跟他有吵过，他一辈子都不会好好的。
嗯，这个是妈妈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对吧？
对吗？
嗯嗯，那您有没有也把妈妈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祷告当中啊？你希望妈妈是可以与人和好呢，还是继续的就是可能跟人的关系不大好？
与人和好吧，他就是他什么话都说，又喜欢开玩笑，
嗯，
但是他挺那个能干精明的那种人。
嗯，是是是。有没有常常跟妈妈聊聊天啊？
有时有。
嗯嗯，有时有。
他就是比较那个什么，说话声音太响。
嗯，
好像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功夫那个狮吼功一样，他的话出来，嗯，声音响起来有点使人害怕一样。
嗯，就是妈妈说话声音比较大。
哦，说话声音大。
啊、是，所以你也希望妈妈说话能够温柔一点。
对对，
嗯嗯，是是。那叶弟兄，您现在是自己每一天有祷告吗？
我是默祷的。
嗯，默祷的，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心里的祷告，不论是在心里还是我们说出来、开口来祷告，只要是向着天父、向着耶稣来祷告呢，这个祷告呢，都会被听见的。
嗯
嗯，
自己有时候有一些杂念啊，不知道哪里跑起来的，其实没有害人的之心。
嗯，
但是呢内心呢好像怎么有那个什么什么想不好。
嗯嗯，是，
其实没有害人之心，自己就是想自由。
嗯，
一点都没有，就是想象那个场景，如果别人对我不好啊，想爆发，就是在自己的身上，自己那个折磨自己呀。
是，那你现在怎么去面对他？怎么面对这一个报复的心？怎么面对？
没有报复。如果没有人跟踪我，没有人那个什么，这个念头自己是假的呢，没有真的行动的呢。
是、哦、你有没有每次呢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有没有马上就是在心里面默祷啊？
有。
是，做得好，做得好，就是求神呢，求圣灵能够呢保护你的心，能够呢啊把所有一切不属于神的意念，不是来自于他的东西呢啊就不能够去骚扰你，不能够去控制你，你要这样子呢在心里面有一个信心的宣告。
就是自己已经经历了太多，就是自己肉体有软弱，
是，
就是有时候对神的信心还不够。
慢慢来，信心呢是需要操练的，所以您做的真的很棒啊，我很开心呐、啊！一开始刚刚就听到说，哇，叶弟兄开始读圣经，而且已经坚持了一个月了，真的很棒。那，哎，叶弟兄，既然是这样呢，能不能够我再不能说是挑战，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给你一个建议。你知道呢啊，因为刚刚你也说了，现在有工作了，而且在工作的同时呢也有在听电台。不过呢因为你在那个人来人往车来车往的地方，我也要做一点小的提醒，你要注意安全，知道吗？不要顾着这个听节目啦，没有看见有车驶过，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啊，注意。然后呢当然啊，你做这个劝导员嘛，对吧？啊，你也可以呢观察一下，看看呢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呢，你也要帮忙去提醒一下他。
对对，
对，那好，那这个建议呢就是说您有听我们节目吗？我们早上呢7:30到8:30呢有一个直播的节目，叫做线上今天。知道吗？是文慧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持，好像万峰老师啊，那我们呢也会轮着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我就建议啊，我邀请您呢可以呢跟着线上今天这个节目，每一周背一句的经文啊，背一句的经文，行不行？
好，可以。
7:30到8:30起来了没？
我上班7:30。
刚刚好了，一边听节目，然后一边欢喜快乐的去上班。行吗？
我那个上班的地方它上面有捧的，在那个右边那个就是路的岸上呢，自己就是带着执勤的东西，执勤的衣服帽子戴起来，就在地名的站，就累了就站一下这样的。
很好啊，这个工作呢相对来说也轻松一点。
对，我叫那个中介把我都安排在那里。
是，很好，为你找到这个工作啦啊，能够呢很好的坚持啊，为你感恩，为你祷告。那你要记住我刚刚给你的这个建议啊，我邀请你啊听这个线上今天，然后呢每周我们都会背一句的经文，我也希望呢能够在这个背经句的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热线，希望有一天呢你能够在热线上面跟我们联系，然后呢就背本周的经句，好吗？
就是每个礼拜
对，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背同一句的经文。
热线时间开放怎么样吗？
现在已经问热线时间了，你先做好我给你的这个建议好吗？你先实行，你先实行啊！周一就开始听这个节目，然后呢，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告诉你什么时候是热线开放的时间的，所以你要留意节目啦，好吗？
好，
那叶弟兄，我今天先跟您谈到这里，好吗？那我们下次再联络哦。
可以。
好，祝福你叶弟兄，不客气，祝福你啊，有平安，有快乐，每一天的工作。
好，
再见，叶弟兄。
再见。
一点点消失，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消失，我也当顺服中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心它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消失，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消失，会生出大大星星。一点点消失，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殷勤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祈祷。
早上十点到十一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同为运动员，他们要付出加倍又加倍的努力，一个个生命的斗士突破了身体的限制，勇敢站上世界最高等级的体育竞技场，拼尽全力，绝不放弃。是时候了，看，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帕运，三、二、一。
首先呢，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啊？
什么呢？
那就是呢，残奥
为什么叫怕运呢？
什么时候变成怕运了？
哪个怕呀？
啊，手帕的怕吗？难道残奥会就是在丢手帕的吗？所以叫怕运吗？哎，我们正经一点啊，要来介绍呢这隆重的体育盛事啊。怕运的全称叫做帕拉林匹克运动会、哇，这个念起来都不太好念啊。
它是一个音译来的，叫做 Paralympics。
哦，好了，那它是呢给身心障碍者举办的国际型综合体育赛事。好，帕运呢是希腊语啊，他们两个希腊语组成的，对不对
？Para
对 ，Para 就是指旁边或并行，那跟这个奥林匹克的 Olympic 组成了，所以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平行地位的运动会。也就是说呢，我们关注呢奥运，我们同时也应该关注帕运。对不对？
没错没错，在这个1985年的时候呢，国际奥委会呢是正式批准呢让这个帕拉林匹克运动会呢作为赛事的名称。
那咱们中国内地啦，香港澳门地区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些地方呢都称作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呢残奥。那么参加的是哪些人呢？
包括了移动障碍、截肢、失明，还有脑性麻痹等带来身心障碍的运动员。
好，首先呢，我觉得是一个观念的突破，那就是，残疾人也可以参加运动吗？那，这个早在呢，1888年，哇，多少年以前呢？百多年前。
数学不好，没办法立马算得到。
大家数学好，马上可以
算得到了。
心算一下啊，脑算一下。1888年，在德国柏林呢，就成立了一个身心障碍运动与运动员俱乐部。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为了协助呢在战争期间受伤的大量的退伍军人还有平民，这个身心障碍运动就开始被推广了。因为我们知道嘛，大战之后有很多的退伍军人或平民可能在战争中就受伤了，身心产生了一定的障碍，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运动就被推广。好，接着就来到了1944年了。那有一名呢英籍的犹太裔神经科医师，他叫什么呢？
古特曼。古特曼医师呢，他就在一家的医院呢开设脊柱的损伤中心。
这个是应英国政府的要求，
对
啊，希望能够治疗那些因为战争呢导致呢脊髓呢
受伤
的
军人。
所以呢，这个古特曼医生呢医，他突然就发现，在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呢，帮助这些人呢。进行这个运动
是，
特别是当然要有辅助了，
没错没错，
他们怎么运动呢？就发现了经过各项运动训练之后啊，这些患者在肌力，就是肌肉的力量，还有肌耐力啊，肌肉的这个耐性上，以及协调性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哦。所以呢，治疗复健运动就开始发展为休闲运动，以前可能就是专门呢帮助那些有疾病的那身心障碍者
受伤的，
对对对，好像是一个治疗行动，现在开始变成不可以成为一个休闲
就是长期进行生理啊心理啊各方面的复健的治疗了。
对，或者说你不需要在医院，你平时在家里也是可以做这些，
都可以做的。
对对对，好了，接下来呢来到了1948年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一天呢，古特曼医生啊他就组织了第一次的轮椅运动员比赛，并且呢以这个医院名称啊将它命名为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
哇，
很长
啊。
但是当时呢一共有16名的受伤军人以及呢妇女参加了射箭的项目比赛，写下了帕运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也就是说呢这是起源，对不对？
对，
刚才我们讲了缘由，现在来告诉您起源是怎么样的。好了，那因为当时只有16名嘛，对不对？到了1952年，荷兰的退役军人参加了
哇
哇，也就是说呢，成为国际性的，不再是只有呢英国这个国家，荷兰的也来了，所以呢，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开始产生了，那并且呢，成为这个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的前身。好，接着来到了1960年，
这一场的比赛呢，就被普遍呢公认为第一届的帕运会。
嗯，那因为呢，当年的奥运会呢，应该是在
意大利
的
罗
马
举行，
那么这个帕运呢也在那儿举行，对不对？那当时有来自23个国家的400名运动员参与啊，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公认那应该是第一届的帕运，对不对？
嗯，对的，
嗯。
然后我们再看呢，就到1989年呢，就是透过呢这个帕运呢，打造一个包容的世界。
嗯，
所以之后呢，帕运以及奥运呢，都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运动会呢，也包括开幕式以及闭幕式。
那今年的巴黎残奥会是第几届呢？
17届。
对啊，你数一数都应该数得出来啊。
嗯，
好，明天我们的帕运321就会跟大家一起进入这个。
今年的17届的帕运现场啦，
对，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
拜。